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好，我是英年，感谢神让我再一次参与良苑讲台的分享。开始的时候呢，我想让大家想一想，当你站在教会门口，然后一步一步的走进去，坐在位置上，看看旁边的人，你的心情如何啊？以下呢，哪一个是你的答案？哎，又回来了，还要坐上两三个小时呢。二，看看手表，想着快点结束吧，今天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三，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可以让我不用回来。四，很开心，很感恩，又过了一个星期，又可以回到这里敬拜和相交。究竟刚才哪一个是你心里头的答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要是我邀请你共建神家的时候，那你想上面哪一个答案的人更适合与你共建神家呢？那究竟是谁建神家呢？是传道人？是长老执事？是宣教士？是一些很有恩赐的人？就除了我，究竟谁建神家呢？今天呢，我们的讲题是谁建神家？我们就尝试在《使徒行传》里面总结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谁建神家的答案。《使徒行传》是早期教会的资料，当然了，我们更可以在其中看到教会记着使徒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其中前十二章以彼得这个人物为主角，到第七八章就加了两位执事的事情，士提凡的殉道和腓力向外邦人传福音，同时把第九章的保罗引出场了，他的信主与蒙召让保罗成了之后的篇章的发展主扇。首先呢，我们看见是神预备拣选了不同的人在教会里面。彼得、保罗两位使徒，相信大家一点也不陌生，他们在建立教会的过程里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彼得，西门巴约拿，耶稣又称他为基法。从各种的观察，我们相信他是个性情急躁的人，他的本业是个渔夫，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百姓。他的兄弟在打鱼的过程里面遇上出来传道的耶稣，就跟随主了。后来当耶稣定主他要坚定的时候，彼得就高声地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的。这个是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三节的记载。当耶稣被捕的那个晚上，彼得还用刀砍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谁知呢，转头他竟然在耶稣被捕后三次不认主。彼得有他的软弱，有他不足的地方，但当主复活的时候，耶稣却交托他喂养我的小羊。在使徒行传，耶稣升天后五旬节的时候，他成为了一个代表的人物，公开传讲信息，感动数千人信主。可能在世俗人的眼里，彼得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个小人物，但神就把他放在教会里面，而且委以重任。另外一个人呢，保罗，本名扫罗，他的成长背景比较理想，他曾经受教于当时最著名的拉比加马列的门下，用当时的形容吧，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谨守律法的法利赛人。当年的他认为律法是得救的唯一途径，因此当他听闻一群跟随一个叫耶稣的人出来到处传与他所信不同的道理的时候， 他就以消灭这群人为己任。所以我们看到他首先出场的画面是《使徒行传》第七章施提凡殉道里面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的恼怒，向施提凡咬牙切齿，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用上去，把他推到城外，用舌头打他。做见证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用舌头打他的时候呢，施提凡呼吁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叫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我们看见这些经文呢，就是扫罗一开始出场的时候。不过呢，到第九章主亲自呼召保罗信耶稣，他的生命有了彻底的改变，他变成了忠心的使徒、神学家、护教家、孙教士。彼得、保罗当然还有其他人，他们是很不同的人，背景啦、性格啊，但他们同被神呼召进入到救恩里面，然后呢成为使徒，跟随的服侍主，建立教会。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会问同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拣选，要拯救我这个人？世界上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选上了我？假如我是神，我就选一些背景好了、有能力了、有钱了、单纯了、爱主等等等等，总之看起来是好的。其实人当他们信主以后，就可以建立一个有钱了、有能力了、体面的教会，要什么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岂非更好吗？为什么是我是你呢？神就是这样，他拯救的人可以是很多不同背景的、不同性格的、有能力的、没有能力的、有钱的、穷的，我们想得出来想不出来，神都拯救。这些人都成为了教会的一份子，教会就是这些人组建起来的。每每想到这样的话，我心里面就很感动，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教会，别人可以在这里认识神，得到救恩。当这样想的时候，会不会帮助我们每一次有机会来到教会，一起敬拜，一同服侍，一起成长的时候，我们都能甜丝丝的笑起来呢？为此欢喜快乐呢？因为神就是预备拣选了不同的人，像你像我一样得到救恩，加入教会。其次，神为教会的建立使用不同恩赐造命的人。我们说彼得、保罗他们不但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他们更有着不同的恩赐造命，来参与当年初期教会的服事。相信大家都记得，虽然主升天之前吩咐门徒要传福音直到地极，开始的时候福音是十分的兴旺的，以致很多人信主建立教会了，但当时福音工作主要还是在犹太人当中，并没有像主所讲的离开犹太以致传到地极。所以使徒行传到第十章，神以特别启示的方法在异象里面让彼得明白，外邦人也是上帝所洁净的。第十三节里面说，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去。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又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着收回天上了。那这里面告诉我们，虽然主说得很清楚了，但彼得还是感到困惑，不明白究竟神想要给他是什么信息。我们看到就是彼得从一开始就跟随主，与主 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但对彼得来说并不容易，而且这一次是需要突破以往的想法跟做法，作为第一人领受，谈何容易。虽然最终他还是顺服神，向哥尼流讲道并为他施洗，这在当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行动。作为使徒的老大哥，彼得走出第一步，但最终呢，向外邦人的工作还是保罗的专项。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七到八节说，反倒看见的主托我传福音给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的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那我们看见彼得的召命，或者说他服侍的对象，始终还是他所熟识的，不一定是他不能或者是不愿意，但每个人神安放在各自的岗位上做不同的服侍。就好像是巴拿巴想到外邦人的服侍，他首先想起的不是彼得，他首先想起的是保罗。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五节里面说，他这个他就是巴拿巴了，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呢他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许多人，蛮徒称为基督徒的就是从安提阿起手。保罗的训练，保罗的眼光，保罗的经历，当然还有他的护照，正是当时教会所需要的。初期教会的时候，神就预备了各种恩赐能力的人来建立教会。一流的关顾员有巴拿巴，学者与布道家有亚波罗，配达牧养的有白基拉和亚居拉夫妻两个。当然呢，少不了的是保罗，他的传道的工作从大马士开始，走过了小亚细亚，远到欧洲。他写的书信占了新约圣经五分之一。在宣教的年月里面，保罗经历了疲乏啦、饥渴啦、寒冷啦、赤身露体啦、监禁等等很多的危险。圣经最后记载他囚于罗马，他是不是有出狱什么时候殉难我们不知道啊。可是保罗的信主不单单改变了他的人生，也掀开了差传工作的新一页。
主耶稣，我要跟随你到底，寻找你，聆听你微笑声音，用我心贴近你心，倾听你的心意，我求你喜悦的生命。主耶稣，我要跟随你到底，寻找你，聆听你微笑声音，喜悦的生命。主耶稣，你保守我，你顾念我，认识我，主耶稣，你安慰我，你陪着我，与我同行。
主耶稣，你保守我，
主耶稣，你爱。 稣，我要跟随你到底，寻找你，聆听你微笑声音，心意，我求你喜悦的生命。主耶稣，我要跟随你到底，寻找你，聆听你微笑声音。喜悦的生命，主耶稣，我要跟随你到底，寻找你，聆听你微笑声音，用我心贴近你心，倾听你的心意，我求喜悦的生命。主耶稣，我要跟随你到底，寻找你，聆听你微笑声音，用我心贴近你心，倾听你的心意，我求你喜悦的生命，愿意一生与你同行。
是的，神为教会预备了不同恩赐能力的人，他要我们不是互相比较。有时候呢，我们会很羡慕别人，他带茶经很好了，人人都喜欢了，他的关顾一流了，关心新朋友都留下来了，之后总有一句补上的，我就没有这样的恩赐了，我什么都做不来了，是不是这样啊？但正如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神正正要用不同的人，为的就是要建立教会，好像一个拼图吧，缺一张都不可以，没有谁可以代替谁，但大家却是彼此配合着。记得当年我神学毕业的时候，原本我是想要在教会学校做青少年跟家长的工作的，当时呢，刚好牧者听到其中一家分堂需要人，觉得我合适，就向牧师推荐我，教会学校呀，不就是我想的吗？但后来才知道，这些教会是要请做妇女工作的牧者啊，我就跟那个牧师讲啊，我想我不是呢，一，我不是传统类型的女传道，二是我虽然结婚了，但我真的不懂得怎么做妇女工作哦。可是那个时候，神很清楚的让我知道，这是他要我来的工厂，所以我就跟神讲，好吧，神啊，你派我来，你要负责到底，让我能做得到。说也奇怪，在妇女当中，其实我只是努力的教圣经，让他们看到读圣经的乐趣和宝贵，另外呢，就是跟他们一起生活，陪伴着他们一起经历他们的人生。从开始的时候只是几个妇女，到后来呢，人越来越多了，而且他们更带着他们的家人到教会来。你问我是我做的吗？我想是神为教会预备需要的人来建立教会。你呢？有想过神在建立教会的过程里面有什么要你参与跟承担的呢？是关顾的工作，是叫圣经，究竟是什么呢？不用看旁边的人了，不用帮别人想他要做什么，不如想想神放你在这里，他要你这个人做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是彼得，是保罗， 也可以是巴拿巴，是马可，是路加等等。神为教会就是预备了各种各样恩赐能力的人，你是哪一位呢？最后，神让我们明白，在教会里面可以有不同向度的服事，容纳不同的意见的。我们之前都说过了，彼得传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保罗的召命是服事外邦人，他们的服事有着不同的重点与相度，在过程里面有相反的意见，甚至因此有冲突是难免的。记得当时在安提阿教会有很多外邦的基督徒，彼此融洽相处，聚会后一起用餐是常有的。当彼得在安提阿也不例外，很自然他也跟大家一起。不过呢，当雅各那边的人来了，彼得仅一反常态，避开了不再跟未受割礼的外邦信徒同桌吃饭。他的行为啊，也影响着其他希腊化的犹太信徒，他的做法被保罗看见了，保罗就公开指责彼得，怎可以犯这样的错误啊。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里面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其次他们来了，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对保罗来说，他见到的是他们并没有按照福音的真理正直行事。与彼得，他堂堂一个使徒的领袖啊，竟然被这个后辈当面指他不是，这真丢脸。他们的冲突如何是好啊？我们发现，虽然在侍奉上大家负担不同，处理事情的方法态度也不同，但最终都是服侍同一位主。神是容让彼此的不同存在于教会里面，以致他们最终都可以跨越不同，学习原谅、包容和接纳。彼得在彼后三章十五节里面还称保罗为亲爱的弟兄，并认定他所写的内容都是从神的智慧来的，以表达他对保罗的认同跟支持。第十五节里面讲，你们要与我们主的忍耐为得救的机会，正如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按照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给你们的那样。他在自己所有的书信里面也是这样谈论这些事。转过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也表达他跟彼得是同工的关系，并且在二章七到九节里面表示他与彼得的召命是来自同一位主的，有同样的果效的，并是彼得几位老大哥为教会的柱石。这都说明了他跟彼得并没有因为彼此的不同大家有冲突而有所改变，他们仍然在主里同心，彼此接纳。记得当年在教会开荒的服事，牧师带着我们一群侍奉的新人，我们各自各有自己的背景啊、能力的性格，各自各有自己的期望。还记得开始的时候，牧师已经跟我讲了，我不跟人合作的，因为以前的同工都是关着门各自服事，所以大家没什么交流的。但当时教会发展得很快，服事的层面很广很多，我们需要很好的默契，很好的团队。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许多的火花啦、摩擦啦、眼泪啦。神帮助我们学懂了沟通、接纳、包容，这背后是因为有神和神给我们共同的意向，所以有不同的意见却能够同心服侍。后来我们在工作以外还一起吃饭呢，出外旅游，大家坦诚的交通，互相支持，因为我们都明白神建立教会，他容许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最后却因他同心合意。使徒行传里面有两个主要的角色，彼得、保罗，他们在同一个时空、同一个目标里面，有不同的服侍对象，不同的处事的方法，但还是彼此的包容与接纳，教会的建立。神让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理念，这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但大家同信一位主，一同服侍神，纵然大家有不一样，可是我们又是不是能够跨越所不同的，和谐相处，互相合作呢？彼得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有他的软弱，也有不明白的时候、疑惑的时候，但当他看到了圣灵的工作，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他还是愿意放下自己顺服神。保罗也有挣扎的时候，当他所想的与神或者是周边的人不一样，例如圣灵一再阻止路程要他们前往马其顿，又例如众人都反对他上耶路撒冷，甚至有先知预言他要被捉了，但最后保罗还是去了耶路撒冷。在这些过程里面，保罗小心聆听思考神的声音，凭着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一份信心，要按着神的心意而行，因为他们都明白是神预备拣选了不同的人到教会得着救恩，是神为教会需要预备不同恩赐能力的人参与服事，也是神容让教会能有不同的意见声音，然后学习放下、牺牲、包容与顺服，为的是要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神自己是教会的根基，我们要如何参与其中，与神共建神家呢？我们一起祷告。神呢，谢谢你，谢谢你在很多人当中你拣选了我们，你愿意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着救恩，你更愿意让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人来参与在教会的服事。神呢，有时候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或者是我们看见别人的不足，可是神呢，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得着你的意向、恩赐、照命的时候，我们愿意，我们更顺服在你的旨意里面，以致我们能够成为跟人很好合作、和谐相处的一个人，以致我们在你的工作里面参与的时候，能够跟你跟其他人一起共建你的教会。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看顾我们。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